去尘除垢。三，第二十三页第十行，既然诸明法只能维持一刹那的时间，那些造了可憎之行的诸蕴早已灭尽，而如今你又是向什么生气？如果另一者并不存在，伤人之人又伤得了谁？你的存在是伤害之因，如是为何你还生他的气？但若在如此训诫自己之下，嗔恨还是没有止息，他应当审思他和别人都是各自的业的主人。于此首先他应该如此审思自己，你对他生气又有什么用呢？你这嗔恨的业不是会导致你自己遭受伤害吗？因为你是自己的业的主人，自己的业的继承者，业是你的父母，业是你的亲戚，业是你的皈依处，你将成为你所造的一切业的继承者，而这并不是带引你趋向正等正觉，或辟支菩提，或弟子菩提，或梵天，或地势天王的地位，或转轮圣王，或一国之君的宝座之业，而是会令你从正法堕落，甚至成为食用残食者等，以及遭受地狱等的种种痛苦之业。在如此造作之下，你就好比一位以手拾起火炭或粪便，想要击打他人之人，却先烧伤自己，或先令到自己发臭。在如此审思自己对业的拥有性之后，他应该审思他人的，他对你生气又有什么用呢？那不是会导致他自己遭受伤害吗？因为那尊者是自己的业的主人，自己的业的继承者，业是他的父母，业是他的亲戚，业是他的皈依处，他将成为他自己所造的一切业的继承者，而这并不是带引他趋向正等正觉，或辟支菩提，或弟子菩提，或梵天，或地势天王的地位，或转轮圣王，或一国之君的宝座之业，而是会令他从正法堕落，甚至成为食用残食者等，以及遭受地狱等的种种痛苦之业。在如此造作之下，他就好比一位想要逆风把灰尘撒向他人之人，而只会弄到自己满身是灰。因为世尊如此说，若人冒犯了不应受到冒犯清净无染者，该罪恶反归此于人，如逆风扬尘。但若在他如此审思业的拥有性之下，嗔恨还是没有止息，他应当审思导师过去世的行为，于此是审思他的方法。如今你这已出家的人，当你的导师还是一位未觉悟的菩萨，还在四阿僧祇与十万大劫里实行诸波罗蜜时，即使他的敌人多次尝试杀害他，他都不让嗔恨腐败自己的心。例如在《具戒本生经》里记载，有位邪恶的大臣因为嗔恨王后，所以煽动敌王来占领菩萨那300由旬的国土。当他的朋友们想要起来保卫国家时，他不准许他们动用武器。再者，当他与1000位臣子被埋至景象于乱葬岗的土坑里时， 他也毫无一念的嗔恨。当他受到来吃死尸的土狼群之助，挖掉了泥土而奋力保全生命之后，再通过夜叉的助力去到自己的寝室，看到他的敌人躺在自己的床上时，他也不生气，而且还代之为友，共同发誓，然后说：勇者发愿，智者不灰心，我见自己正如我所愿。在忍辱主义者本生经里，愚蠢的迦师王问他道：沙门，你所教的是什么？而他回答道：我是教忍辱的人。当那国王命人以有刺的鞭鞭打他，再斩断他的双手双脚，即切掉双耳和鼻子时，他一点也不生气。或许已成年的出家人会这么做并不稀奇，但在他还是七个月大的婴儿时，也已曾经如此做。在《小护法本生经》里，他的父王大威士王命人斩掉他的双手及双脚，就好像斩掉四肢竹笋一般，而他的母后则如此悲泣：啊，护法那双以檀香沐浴的手被切断了，他是此大地的继承者，王啊，我感到窒息。当时他的父王还不满意，而下令把他的头也都斩掉。然而即使在那时候，他连一丝嗔恨都没有，因为他很坚定地下了如此的决心。现在是抑制你自己的心的时候，护法，现在你应当对这四种人保持舍心，那即是命令人斩掉你的头的父亲，斩你的头的人，你那悲泣的母亲，及你自己。或许已获得人身者会这么做并不稀奇，但在他身为动物时也都曾经如此做。当菩萨是六色牙象王的时候，他被毒箭射穿肚脐，即使在那时候，他对伤害他的猎人一点都不怀恨，不让嗔恨污染自己的心。所以说，中了毒箭的象心中无嗔地对猎人说：你的目的是什么？为何你如此杀害我？你的意图是什么？当那象如此说之后，猎人告诉他：尊者，是迦师王的皇后派我来取你的象牙，为了圆满皇后的愿望，她切断自己那对散发着六色光辉的美丽象牙给猎人。当他是大猴王时，被他从悬崖下救上来的那位男人心想：跟森林里的其他动物一样，这也是人类的食物，既然如此，为何饥饿的人不杀此猴来吃，以他的肉作为旅途的资粮，我将独自踏上旅程，以他作为我旅途的资粮，我将越渡荒野。当时他就拾起一块石头猛击猴王的头，但那猴王泪盈满眶地看着他说道：哦，善士，请别这么做，否则你所遭受的果报将长久地令到一切他人感到极害怕，而不敢造作诸如今天你对我所做的事。但他心中毫无嗔恨，而且不顾自身的痛苦地 带引那人到达安全之地。当菩萨身为普利达多龙王，躺在椅丘上持布萨戒时，虽然他被捕且被撒上有如结墨玉照之火般的咒术药，然后被装进笼子里，带到整个阎浮洲去玩把戏，他对捉他的那个婆罗门一点嗔恨都没有。所以说，当被放进笼子里，被他以手击碎时，我对阿拉巴那没有丝毫嗔恨，以免破了自己的戒。当菩萨身为占波龙王，被捕蛇者恶待时，他也不让嗔恨在心中升起。所以说，当我如法地持布萨戒时，捕蛇者把我捉到皇宫门前变把戏，无论他想到任何颜色，青色、黄色或红色，我即如其所愿而变化。我把陆地化为水，又把水化为陆地。若我在当时发怒，我可把它烧为灰烬；若我放松对心的掌握，我即会破了戒。而破戒者是无法证得至上目标的。当菩萨身为护罗龙王时，他被十六个村民以利矛刺穿八处，更以有刺的蔓藤穿进伤口，以坚固的绳穿过鼻子，然后以棍子抬走，而他的身体则被拖拉于地面上，遭受极大的痛苦。当时虽然他有能力只需以怒目相视，即可把那些村民化为灰烬，但他在张开眼睛时，甚至连一点嗔恨也不显露出来。所以说，阿拉拉，在十四日及十五日时，我立场地受持布萨，直到有十六个村民拿来一条绳子及一只坚固的矛，那些村民割开我的鼻子，以绳子贯穿该孔，然后把我拖着走。虽然感到极度痛苦，我依然不让嗔恨破坏我的布萨。他不仅只是做了这些殊胜的事，而且还做了许多其他诸如此类的事，例如记载于《养母本生经》里的故事。由于你是正在效法你的导师，即已达到一切知，拥有于此包括天人的世界当中无比的忍辱美德的世尊，所以激起嗔念对你来说是极为不适当的。但若由于长久以来他都惯于向嗔恨臣服，而在他如此省思导师过去式行为的美德之下，嗔恨还是没有止息，他应当省思诸部有关无始轮回的经典。于此经中提到，诸比丘，要找一个于过去不曾是你的母亲、你的父亲、你的兄弟、你的姐妹、你的儿子、你的女儿的友情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他应当如此对该人而作思维：此人于过去世作为我的母亲时，怀我于胎中十个月，又是我的尿、粪、唾、涕等如黄沾檀香木般毫无厌恶感地帮我清除他们。他把我抱在怀里玩，养育我，以及把我背在腰上四处走。而此人于过去是我的父亲时，他走在阳道及崎岖的道路上经商，他冒着生命之险进入两军对峙的战场， 乘船出大海，以及进行其他难做之事。基于为了抚养自己的孩子们的念头，他以种种方法赚取财富来养育我。而当此人是我的兄弟、姐妹、儿子、女儿时，他给予我各种帮助，所以对我来说，于心中对他怀恨是不适当的。但若如此还是不能止息该嗔念，他即应当如此省思慈爱的种种益处。如今你这已出家的人，世尊不是如此说的吗？诸比丘，当慈心解脱受到培育开展，多修习，作为管道，作为基础，建立稳固及正确地实行时，即会获得十一种利益。是哪十一种利益？那人睡得舒适，舒适地醒起来，不会发噩梦，为人喜爱，为非人喜爱，诸天神守护他，火毒及武器伤不到他，他的心容易定，他的面貌安详，死时不迷惑。若他没有证得更高的境界，他将投生到梵天界。如果你不停止此嗔念，你将得不到这些利益。但若如此还是不能止息他，他即应当尝试分别诸界，如何呢？如今你这已出家的人，当你对他生气时，你是对什么生气？你是对头发生气，还是体毛或指甲，还是对尿生气？或者你是对头发等里的地界生气，或是水界，或是火界，还是对风界生气？或者在由于五蕴或十二处或十八界的组合而称此尊者为某某名字的诸法当中，你是对色蕴生气，或是对受蕴或想蕴或行蕴或视蕴生气，或者你是对眼处生气，或是对色处生气，或是对意处生气，或者你是对眼界生气，或是对色界生气，或是对眼视界生气，或者你是对意界或法界或意识界生气。当他尝试分别诸界时，其嗔恨即找不到立足处，就好像在针尖的芥子，或像在空中油漆。但若他不能成功地分别诸界，他应当尝试送礼物，这可以是他自己送给对方礼物，或者是他接受对方的礼物。但若对方的活命并不清净，而且其资具是不如法获得的，所以并不适合用，那即应该是他自己送给对方礼物。对于如此做的人，他对该人的嗔恨即会完全止息，而于对方，甚至是从过去世即缠绕着他的嗔恨，也都会在那一刻止息。就好像发生在新山寺，一位长老接受了一位波什长老送给他一个钵的事一般。那位曾经三次被他赶出住所的波什长老，在送钵给他时说了这些话：尊者，这个值八两金的钵是由我那身为优婆夷的母亲送给我的，是如法得来的，请让那位优婆夷善士获得福业。 这布施的行为是多么的有效。所以说，布施以制服未受制服之人，布施以获得一切利益。通过给予礼物，他们即会放宽，以及向爱与低头。这是《清净道论》对如何去除嗔恨的解释，但只有在证得阿那含道时，嗔恨才会完全止息而不再升起。三、昏沉与睡眠。在相应部里，佛陀举了以下的譬喻来形容昏沉与睡眠。如果有一锅长满青苔与水藻的水，视力正常的人照看它时，也不能正确地认出及看清自己脸的倒影。同样地，当人的心受到昏沉与睡眠控制，受到昏沉与睡眠击败时，他不能正确地看清如何脱离已升起的昏沉与睡眠，所以他不能知晓对自己真正的利益、对别人的利益以及两者的利益。而即使很久以前已背熟的经文也记不起来了，更别说是还未背熟的经文。在《增支部》一集里，佛陀如此说：诸比丘，我不见有任何一法会像倦怠、疲乏、懒惰地伸直身体，饱食后昏沉，即心软弱无力一般，如此有能力导致未升起的昏沉与睡眠升起，或增长已升起的昏沉与睡眠。对于心软弱无力之人，若昏沉与睡眠还未升起，即会升起；若已升起，即会增强与增长。诸比丘，我不见有任何一法会像智力界、精勤界及不断精进界一般，如此有能力阻止未升起的昏沉与睡眠升起，或断除已升起的昏沉与睡眠。对于勇猛精进之人，若昏沉与睡眠还未升起，即不会升起；若已升起，即会被断除。念处经的注释提及有六种法是有助于断除昏沉与睡眠的，即：一、知道饮食过量是它的其中一个原因；二、转换身体姿势；三、光冥想；四、住在露天下；五、结交善知识；六、适当的言谈。以下的这些方法也有助于克服昏沉与睡眠。一、死随念。例如思维：当于今日精进修行，谁能知死亡可能会于明天就到来。二、洞察无常之苦。如增支部里所说，对于惯于及时常勤于关照无常之苦的比丘，于他心中即会对懒惰、懈怠、疲乏、无精力及忽视升起强烈的恐惧感，就好像是受到杀手举剑威胁一般。三、喜。如相应部里所说，心软弱无力时，不适于培育清安定及舍觉知，因为软弱无力的心难于为他们所激励。心软弱无力时，适于培育责法精进及喜觉知，因为软弱无力的心易于为他们所激励。四、思维犯行。如《清净道论》里所说，我必须走在诸佛、诸辟支佛、 诸大弟子已走过的行道上，然而该道并不是由懒惰之人所走的。五，思维导师的伟大。如《清净道论》里所说，权力精进是我的导师所赞叹的，他的指导是无比的，而且他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他由于实行自己所教之法而受到崇敬，并非是相反的。六，思维遗产的伟大。如《清净道论》里所说，我将接受称为正法的遗产，但懒惰的人是不能接受它的。七，如何激发心。如《清净道论》里所说，如何在心需要受到激发时激发它。若人由于运用智慧缓慢，或由于没有证得清安之乐而致使心迟钝，他即应省思八项激发心之事来激发他。这八项是：生、老、病、死、恶趣之苦、过去生死轮回之苦、未来生死轮回之苦及现在寻时之苦。八，如何克服昏沉。有一次，世尊如此向目犍连尊者说：目犍连，你是否感到困倦？目犍连，你是否感到困倦？是的，尊者。一，若是如此，目犍连，对于任何令你感到昏沉的念头，你不应作意那念头，你不应常住于它。在这么做之下，昏沉就可能会消失。二，如果在这么做之下，昏沉还不消失，你应在心中思维你所听闻学习之法，于心中回忆它。在这么做之下，昏沉就可能会消失。三，如果在这么做之下，昏沉还不消失，你应当如你所听闻学习的那般，完整地背诵该法，于心中回忆它。在这么做之下，昏沉就可能会消失。四，如果在这么做之下，昏沉还不消失，你应当拉扯自己的耳朵，以手掌按摩自己的四肢。在这么做之下，昏沉就可能会消失。五，如果在这么做之下，昏沉还不消失，你应当从座位起身，以水洗脸之后，再向远处遥望，即举头望天空中的星星。在这么做之下，昏沉就可能会消失。